擠兑潮嚟啦！中國271間銀行機構違約，華為新機惹禍，中芯跌慘，連帶4500股淪陷。習近平缺席 G20， 李強成焦點，專家分析中澳關係。布林肯證實美國已經將俄羅斯寡頭並沒收資產援助烏克蘭。中共副總理訪問北韓，尹錫月呼籲聯合國重視北韓問題。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9月8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國 A 股上市銀行8月31日的年中報顯示，今年7月中國銀行機構商票違約數量暴增，中國人對銀行存款信心亦前所未有地降低。最近廣東等一些地方的銀行門口出現了老人排長龍拿錢的景象，學者警告說中國金融危機馬上就要開始了。請睇報道。
據上海票據交易所8月份發布的2023年7月商業匯票違約數據表單顯示，直至7月31日共有2851家商票承兑人出現違約，比1月份的1554家增加了約 80%。 票商違約人中271家為國有銀行分支行和地方承龍商行的分支機構，一個月內違約數比6月的33家增加了239家，還比增長 356%。 在票據違約的271家銀行分支機構中，五大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佔了167家，其餘104家多數是有破產風險的承龍商行。此外還有個別股份制銀行以及外資銀行分行。中共國有銀行是由中共政府直接管控的大型國有銀行，是中國最雄厚的金融資本力量，但是現在國有銀行的名字全都出現在承兑人預期名單上。上海票据交易所是由中共央行推动筹建的票据交易所，每月发布一次商票违约数据。因为央行没有按月公布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所以上海票据交易所的商票违约数据就成了人们观察信贷风险的一个重要窗口。在7月份之前，上海票交所公布的预期银票数量极少，7月份之后271家银行商票违约纪录集中出现，显示中国的信用风险已经从房地产、投融资平台扩散到了银行系统。8月31日，中国 A 股上市银行的年中报数据显示，银行净利息收入惨淡，已经进入警戒线以下的危机状态。这种状态和银行商票违约数骤增现象相符。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巨头频频爆煲，地方银行出现破产，前无来备受高净值人群青睐的中融信托无预警停兑，中国金融的信用风险打破了人们的投资理财信心，大家更愿意选择相对安全稳健的银行存款，但是现在对银行的信心亦前所未有的降低了。深圳市民化名王蓝对大纪元说，他投资1100万人民币购买的中融信托理财产品全部被停兑后，他和其他150000投资人一夜返贫，并且成了官方层层维稳管控的对象。他还表示，现在群内投资人的共识还有，不再相信政府的任何金融机构，不会再买任何金融机构的产品，包括银行理财。近期一些财经人士在社媒提醒，在一家银行的存款不要超过500000人民币，如果现金比较多，分散到不同的银行比较好，因为根据目前的存款保险法规定，存款人在同一家投保银行的存款本金加利息，在50万以内的实行全额偿付，超过50万，存款人会承担一定的风险损失可能性。广东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匿名在网上发文，提醒去银行存定期的人，存大额定期存款一定要用存单或者存折，而不是用银行卡，在银行存款千万不要自动转存等。在中国，老人是银行存款主力，最近广东等一些地方的银行门口出现了老人排长龙拿钱的景象，网络亦在热议， 老人宁愿放弃银行所提供的利息，亦要亲自去银行拿钱这件事。一些评论表示，老年人纷纷到银行拿钱，显示出老人们对金融风险的担忧，对钱存在银行感到不安全，害怕存款会被冻结或者失去。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授罗翔最近转发了一则老人挤兑提款的短片，并配文说，中国各大银行受到老年人挤兑，原因是银行为了侵吞私人存款，对子女提款要本人亲自到场及各种离谱的刁难。新闻亦曾有报道，老人过世后银行不给家人提款，亦有子女被迫将瘫痪的老人抬到银行办理提款，甚至有94岁老人被抬到银行进行人面识别。旅美香港政经评论人士廖士明9月5号对大纪元表示，出现老人排队提款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银行简单粗暴的做法，这个对中国的银行影响会很大，因为大家都将钱拿出来了，银行入边的钱就越发少了，容易导致银行流动性风险加剧，甚至引发银行经营危机，对中国经济肯定就会有影响。他说，从最近270几家银行商票违约，到老人不信任银行而去挤兑提款，这些方面综合起来看，中国社会的金融危机马上就要开始了。
中国企业华为3号开卖新手机 Mate 60 Pro， 中共宣称华为新手机突破美国技术封锁，引发美国警惕，面对新手机恐怕招来更严厉的制裁。中芯在 A 股的股价暴跌，更连带沪深两市超过4500个股下跌。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指出，华为新手机使用的晶片在没有美国科技下不可能生产出来，直指中芯可能违反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呼吁美国商务部应停止对华为及中芯的出口许可。面对可能招来的新制裁，吓坏了投资人，中芯在 A 股及港股股价双双重挫，其中中芯在科创板股价还暴跌超过 8%， 港股股价则跌了 7.6%。中芯受重挫拖累中国半导体相关股票，如寒武纪下跌超过 9%， 中富电路、元杰科技亦下跌超过 10%， 光阻剂概念股跌得更惨，波长光电跌幅超过 15%， 同一股份重挫 12%， 沪深两市超过4500档个股下跌。加拿大的晶片测评公司 Tech Insights 将华为新手机拆解后，确认采用的是中芯国际7纳米制程生产的麒麟9000晶片。有研究公司预测，中芯国际的7纳米晶片产品量率低于50%，远低于产业标准的90%或以上，因此其出货量将限制在200万至400万片左右，不足以让华为重回市场龙头宝座。行业预计，未来一至两年，中国的晶片制造已经无法提升，在美国的出口管制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自主可能最多只剩7纳米为止。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无预警缺席了金砖峰会的重要论坛之后，又将缺席 G20 峰会。中共外交部宣布，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在9号至10号出席20国集团峰会。请听报道。
这次是李强首次亮相 G20 峰会，而此前都是习近平亲自出席，即使在疫情封控期间，他亦是通过短片出席。香港01认为，李强代表习近平出席 G20 峰会不同寻常，讲明习近平对李强的高度信任和认可，亦凸显了李强政治角色的关键性。李强目前正在印尼雅加达出席东盟加三峰会，李强在峰会上呼吁大国要控制分歧，并警告要避免新冷战。他表示，过去20多年来，十加三合作机制经历了多次危机考验，在推动地区发展和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抱团取暖、团结协助，努力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9月7号上午，李强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了会晤。李强表示， 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同澳方重启和恢复各领域交流，希望澳方对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经营采取客观公正态度。阿尔巴尼斯会后宣布他会接受访华邀请，将在今年内访华，同时以三年未举行的中澳高级别对话7号上午亦在北京重启，这些似乎意味着中澳紧张关系有所缓解。不过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仪教授认为，澳大利亚目前还有两个人质在中共手中没有要回来，如果要改善关系，中国必须首先释放人质并放开进口关税。他认为澳洲总理现在要去北京的意愿不大，后续要关注的是双方见面后的会谈内容。他对希望之声表示，现在整个中国经济下滑，他的需求下降，不是他不想买，而是他没有好像以前那么需求。当地政府里面有一些中共统战的力量在推，如果总理顺着这个跳入，那就上当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除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新援助之外，亦首次证实美国已经将俄罗斯寡头被没收的资产用在援助乌克兰。请睇报道。
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布林肯在基辅和乌国外长库列巴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公布了这项消息。他说，我们第一次将从受制裁的俄罗斯寡头手中扣押的资产转移到乌克兰，这些资产现在将用来支持乌克兰退伍军人。布林肯还说，那些促成普京发动侵略战争的人应该为此付出代价。据报道，布林肯提到这笔钱共约540万美元，来自俄罗斯寡头马洛费耶夫受扣押的资产，他违反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实施的经济制裁。美国司法部去年4月6号指控马洛费耶夫为在克里米亚推动分裂主义的俄罗斯人提供资金，且企图逃避制裁。这个是俄国侵乌以来美国对俄寡头进行刑事指控首例。美国财政部6月称，马洛费耶夫直接或间接地为或代表俄国政府行事，属于他的一个美国银行账户约540万美元当时受到检方冻结，美国法官后来裁定检方可以没收。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批准向基辅政府支付这笔资金。
中共外交部和北韩当局9月7号宣布，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率领的代表团将在8号起访问北韩，并参加北韩建国75周年的庆祝活动。对此南韩做出回应。请睇报道。
南韩统一部一名官员7号表示，相比5年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率团访问，这次中方代表团相对来讲规格有所降低，可能反映出美日韩等国加强合作对中俄朝施压出现了成效。南韩方面还不清楚中俄朝是否会举行多边峰会。当日南韩总理尹锡悦在东盟峰会期间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遵守安理会对北韩的制裁令，被指是针对和北韩关系紧密的中俄两国。尹锡悦强调，北韩的导弹开发活动成为今日所有与会国的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重视。他还表示，需要阻断北韩涉提虚拟货币、非法海外劳工、海上转运的行为，以阻断其获取发展核武的资金。会议期间，尹锡悦还当面询问中共总理李强，北京是否可以作为安理会成员采取行动应对北韩核武威胁，但李强的回应含糊其辞。中共外交部引用李强言论说，中方的一贯主张是维护朝鲜半岛稳定，推进和解。对于南海主权问题，尹锡悦强调，南韩支持依据国际法原则的立场，无法容忍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的做法。他的发言被认为是针对中方做出的。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